我们要奉主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今天凡奉你名来聚会的，来敬拜的，主啊，求你都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要来高唱你，我们要来高举你的名，主啊，愿你享受我们的敬拜，愿你将施恩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得帮助，让我们得饱足，求你也高抹我们讲员的口，张牧师的口，求你也使用他，愿他所传讲的话语成为我们众人的帮助，我们仰望你，求你从头到末了保守我们，感谢交托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有一首起因的诗篇，在诗篇97篇1到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耶和华作王，愿地快乐，愿众海岛欢喜，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，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，有烈火在他前头行，烧灭他四围的敌人，他的闪电光照世界，大地看见便震动，诸山见耶和华的面，就是全地之主的面，便消化如蜡，诸天表明他的公义，万民看见他的荣耀，愿一切侍奉雕刻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，万神啊，你们都当拜他。愿我们高举神的话，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敬拜团来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好，有没有打起精神，所以让我们一起起立，准备好自己的心情，让我们一起来歌颂赞美我们这位天上的阿巴父。
稣的名，我宣告在我里面有，我是有了满有的力，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勇敢站立。
指引我们。
前的时候，我们谦卑的来顺服，谦卑的来跟从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，我们也谢谢你在创世初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来跟随你行走天路。主啊，求你来今天悦纳我们的敬拜，让我们的敬拜到达你的宝座面前，让我们的敬拜带着心灵和诚实，在我们敬拜你的时候，求你的宝血再次来涂抹我们，来遮盖我们，来洗净我们，来医治我们，让我们在爱里边再次被你来建造。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，也带着我们生活的重担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应许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上帝就得以使我们得以安息。我让我们在你的里边，主啊，什么都不缺乏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者，你把我们带到青草地上，引导到可安息的水边，你负我们一生的责任，让每一天经历你的恩典，每一天经历你的同在，每一天我们的脚步都跟随你，在你的爱里边建造我们的生命，建造我们的家庭，建造我们的儿女，建造我们，主啊，跟随你的脚步。谢谢亲爱的主，悦纳我们的敬拜，让我们今天的敬拜到你的宝座面前，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，我们的软弱成为刚强，让我们赞美你的时候，我们的疾病得到医治。我们在时刻也，我们也为教会身体有软弱的肢体来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宝血来遮盖来医治，因为你的宝血永远的有功效。我们把赵天宁姐妹，把主啊周妈妈，主啊还有小 Amy 姐妹，主啊还有王绕明弟兄，主啊我们的供应交托给你，在人看来很难，有的在化疗，有的在康复，是吧？但是主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是吧？你来了就让我们得医治，让我们被掳的得以释放，被压制的得以自由。谢谢你祝福每一位，是吧？我们心里的所求所想，我们的难处你都知道，保守我们敬拜你的时候，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位。谢谢主，愿你得一切的荣耀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弟兄姊妹请坐。 所以感谢主，我们经历了一个周末的忙碌啊，礼拜五礼拜六我们有两场的音乐会，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啊，这两场的音乐会弟兄姊妹很辛苦啊，我们的诗班也很辛苦，服侍的同工也很辛苦，尤其我们音响的同工，还有我们投影的同工，还有我们准备后勤的同工，我们也感谢主，我们也感谢主，神带领很多的艺术家来到我们中间，一起来用诗歌来赞美神，来纪念马丁路德改教500周年这个伟大的日子啊！我们也感谢主，我们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，也谢谢他们这些同工们的付出，感谢主。所以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约瑟解梦啊，约瑟解梦，我们看创世纪的41章。当我们讲到创世纪41章的时候，讲到了约瑟他生命中被提升。我们知道约瑟从小就会做梦啊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做梦啊，那你一定会做梦，那你的梦可能没什么意义。约瑟做的梦很有意义。约瑟从小就梦到啊，他梦到什么呢？他梦到11个禾捆向他下拜，他梦到了天上的太阳和月亮向他下拜，所以呢，从此得罪了他的兄弟们，兄弟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，从此开他生命的最艰难的旅程。好像神在预备一个人，总是会给他一些苦难。当他遇到苦难的时候，走过来的人，这个人就成为一个勇敢的人，成为上帝所祝福的人。如果自甘放弃的人，就看不到前途。约瑟是一个没有放弃的人，他不断的能够有一个美梦引导他一生的道路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有一个梦，对不对？马丁路德金讲了，我有一个梦，他的梦是在美国这个国家人人平等，黑人白人他们一起来教会里来敬拜上帝。那我们也有个梦，我们的梦叫什么？很多人管我们叫美国梦。我们从中国来到美国，我们有一个美丽的梦想，对不对？起码我们在这个国度里边可以开始我们新的生活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来这个国度里，我们可以不受思想的限制啊，我们可以自由的思想，我们在这国度里可以自由的表达我们的思想，也许我们的思想不见得那么正确，可是没有人因为思想言论获罪，我们可以自由的表达。在这国度里边，我们的儿女可以不受教科书的限制，他们可以自由的寻找真正的历史，真正的知识。在这自由的国度里边，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生活，我们不被受计划生育的限制，我们可以生养众多，管理这地。所以我们来到美国都有个梦，但是知道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实现了一个梦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的道路要走，我们有的还没有身份，对不对？今天我实际上在座的很多还没有身份，没有身份成为你一个梦的障碍。我们有的呢还没有工作，还没有找到在美国的定位，人生的定位，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障碍。那有的我们工作已经刚刚开始，还需要啊往前走，还有很多很多未知的前面的艰难啊，但是梦已经开始了。一个人如果没有梦，他的一生就像黑白电视机啊，不会灿烂的。如果你有梦，你的人生终究会灿烂，因为神祝福有梦的人。那我们今天讲梦，在圣经中，我们看到圣经中，尤其在旧约的时代，神经常的用异梦或者异象啊，向人显明他的心意，或者说他用异梦和异象告诉你当做什么，尤其在你困难的时候当做什么啊。我们在历史教会啊，这个旧约圣经看里头，神应许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他所指示的地方去。那指示到哪里去，亚伯拉罕并不知道。但亚伯拉罕有一个梦，就是神让他成全的梦。神让他成全一个什么样的梦呢？让他成全，让他成为大国啊，让他成为多国之父，让他的子孙像海边的沙、天的星一样的多。我们看到雅各在他逃亡的路上啊，在他哥哥要追杀他的时候，逃亡不知道如何行走的时候，他梦见了天梯啊，梦见了天梯，神应许他成为大族，会把他祖宗亚伯拉罕、以撒的应许同时应许给他。我们看到摩西 在他到80岁的时候，人生已到了暮年，没有希望的时候，神通过异象向他显现，告诉他他要成为一个大国的领袖。80岁，一个放羊的人要成为一个大国的领袖，他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成为以色列的民族英雄。没看到君王尼布甲尼撒做的一梦，他梦到金像，他不明白是何意思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在圣经中看到，无论旧约圣经、新约圣经，都会讲到梦，也会讲到人对梦的兴趣。在我们中国的古代文化里边，也会讲梦。我们中国有一本特别著名的书，叫《周公什么解梦》，看你们都知道啊。那么梦它有些规律是可以解的。那我小时候也懂一点，多少懂一点啊，因为别人也解过我，我也解过别人的。当然现在我们信主了，这个我们解的梦要在圣经的光照下，圣灵的光照下来解，而不是靠着人的东西。你比如说咱们中国古代啊，如果你梦到大便，就是要发财。你不要以为这不是好事，那是黄金，你知道要发财啊，真的。你梦到死人，你别说出来，你就会长寿。这都是周公解梦里的规律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梦到什么东西，你别以为不好，梦到早上起来要怎么梦到死人了呢？就挺难受，对不对？我最近常常梦到我母亲，我梦到母亲我就很喜乐，我早上起来我就非常喜乐。我也会梦到很多死的人，我的朋友他们已经死了，我也因此我写过文章，孩子，我梦过孩子，我梦过洛伊河，他们都是死了，在那一年春夏之交都不见了。因为当时在一起都是喝酒的好朋友，梦到他们就很多的感慨啊。起来以后上帝有旨意，就让我纪念他们啊，纪念他们。在我们中国的古代也有托梦之说啊，托梦之说。那么在圣经里我们今天看的一个约瑟讲的梦很特别啊。约瑟圆这个梦，他不仅自己会做梦，他还会圆梦。你要知道，圆梦是上帝给的一个特别的恩赐，不是所有人都会圆梦，对不对啊？所以约瑟会圆梦。我们今天看到约瑟在圆梦的时候他所经历的一切。我们知道，在我在北京大学我读了一本书，叫做《梦的解析》，谁知道这个作者是谁啊？啊，弗洛伊德，看来你们读过。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人潜意识的活动，也可以叫潜意识，就大脑的前部，潜意识的活动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很多的时候梦走在你生活的前边，生活的前边。弗洛伊德不信神啊，他也说一句话啊，这个他和尼采他们都是怀疑论者，但是弗洛伊德他是个精神病的专家，他也是个精神病的医生，他深刻的从理论上探讨了梦。他认为梦啊有两种，一种叫做视觉的梦啊，或者叫视像的梦，还有一种叫语言的梦。视像的梦有图像，你可以看到图像，语言的梦没有图像，会听到话语，所以有的时候做梦人会说梦话，这个叫语言的梦的传递啊。那么梦也受环境的限制，他认为比如说一个人做梦掉到冰窖底下了，可能你睡觉的时候被子踢掉了，你冻醒了，你就会激动，对，就会这样。如果你看哪个朋友睡着了，你拿个鹅毛在他脸上给他划两下子，他就，然后他就梦到蛇爬过去，都有可能的，是吧？这也是一种条件的反射。亚里斯多德认为，在梦的睡眠中，感官作用减弱，主观情感开放。这是梦的源头啊。亚里士多德认为，因为我们感官看不见了，我们闭上眼睛了啊，我们闭上眼睛了，但是我们主观的东西出来就越来越多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我们通过约瑟的梦啊来圆法老的梦，我们看到约瑟生命的改变。首先我们看到法老的梦，第41章1到7节，在第41章提到了法老做了一个梦。所以这样说，过了2年呢，法老做梦，我这个很清楚，第一句话就是法老做梦。法老是谁啊？埃及的皇帝，埃及的君王，埃及的君王。这个法老是一个非常开明的法老， 这个法老不仅开明，这个法老在他治理埃及之地的时候，埃及最强盛的时候，他是埃及最强盛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什么梦呢？他梦见自己站在河边，这个河就是尼罗河，著名的尼罗河，那个是古埃及文化发展的一个一个大河，这个河的流域是非常肥沃的土地，非常肥沃的土地。你像以色列都是旷野高山，他那块是平原，被雨水滋润着。那么他做了一个梦，他梦到自己啊，他站在河边，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啊，从河里上来，然后呢这个母牛呢又美好又肥壮，在芦荻中吃草，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丑陋又干瘦，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十四只母牛，七只美好肥壮，七只丑陋瘦弱，他们是强烈的对比，都是七只啊，都是七只，这是梦中的一个规律。然后呢，那七只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啊，然后呢就把这个七个肥壮的美好的母牛给吃了，给吃了，法老就醒了啊，这梦就结束了啊。所以梦有的时候没有答案的啊，他就梦了一个经过，答案在哪里他不知道，所以他得找人圆梦，对不对？他得找人圆梦。那么然后他又睡着了，他第二回又做了一个梦，做了个什么？在第五节，他又睡着，第二回做了个梦，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，又肥大又佳美，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，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。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又大饱满的穗子，法老醒了，不料是个梦。这两个梦同时出现在一个晚上，而且按照顺序出现在法老的脑海里边。为什么两个？加深印象，知道吗？现在有句话是重要的事要说三遍，知道吗？所以一遍你觉得是偶然的，又来一个，哎，有其规律啊，对不对？你看都是七，对不对？七头肥壮的，七头饱满，七个饱满的穗子，然后呢七头瘦弱的，然后七头被东风吹干了的，这个是有其中的规律。所以法老做了两个梦醒来了，心里不安呐、啊。这个梦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呢？不知道。所以他是找所有的解梦的人来解梦，可是这些人呢没有人能解得了他的梦，没人解得了梦，解不了。哎，咱们投影走得太快啊，我还没讲到呢，你不要走那么快，我讲到你再走好不好？你第一次放、这个因为我讲了你跟着我，否则你提示我还没等讲，把我的谜底都给揭穿了。所以这个法老的梦，当他做了这个梦的时候，在他里面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反响，他就想这个梦究竟是什么意思。他找来了所有的埃及的这些解梦的专家文人术士，可是没有人能解他的梦，没人解他的梦，解不了。所以法老就在这个时候啊，有一个人向法老推荐，第九节我来读就可以了。那时候九正有一个官职，就是给法老斟酒的人，叫九正。那么他想起来了，他就对法老说呀，我今天想起我的罪来，这个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完全嘛，我忘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意思我想起我的罪。那当然他忘记了事情他没有做，就是一种亏欠，所以他觉得是罪。然后呢他就对法老说，从前呢法老恼怒我把我和膳食长下到这个护卫长府内的监里，我们两个人呢那天晚上各做了一个梦，这个梦呢都有讲解。在那里和我在一起的有一个叫希伯来的少年人，是护卫长的仆人，我们告诉他，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了。 是按照个人的梦圆解的。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梦的就成就了，我呢官服了原职，膳食长就被挂起来，那就是在40章出现的一个故事，对不对？约瑟因为波提乏妻子的诬陷，他坐了牢。他坐在谁的牢子里呢？坐在护卫长的牢里边。圣经也讲到说，这是啊法老的王牢，就是一个高级的牢房里，关那些大臣的牢房，把一个奴隶关到里边，这也是奇妙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。圣经有一句话要记住啊，弟兄姊妹要记住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会蒙福？因为耶和华和他同在。为什么他生意做得成功？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。为什么他身体健康、家庭幸福？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。为什么他的生意能够转危为安？啊，他的身体得了癌症被医治，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。要记住这句话非常的重要，就是把荣耀归给上帝，不是归给自己啊，要归给上帝。这耶和华与他同在。那么约瑟被关到监狱里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约瑟那个时候大概是27、28岁的年龄，对不对？关到了监狱，在监狱里边，心是最坏的。你们没有坐过牢，谁坐过牢？请举手，有没有？你们都是好人呢、啊，好人是不会坐牢的，对不对？有人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你是哪里都是好人，其实监狱里都是好人，都觉得自己冤。”哪里是罪人？教会都是罪人，你知道？我坐过牢，不好意思啊。这个为真理坐牢吧，说的好听一点啊，我坐苏联的牢，俄罗斯的，不是俄罗斯的，苏共的，苏联的科格勃的牢，我坐了2个月，不好受的，那真的叫度日如年。你没有自由的，那个小房间很小的，除了一个床还有一点小地方啊，你在那就像一个困兽被困住。关了1个月以后，他们知道我的身份以后，就给我点这个人道主义的对待，就给我放风的时间，一天放1个小时的风。什么叫放风啊？从监牢里出来可以散步，大雪很大，我散步的地方啊没这个教堂大，像一个教室那么大，那个墙啊比这教堂还高，我就能看那像井一样的一个天，所以我才知道什么叫井底之蛙那感觉啊。然后我在那就一圈圈走，我一天能走1000圈，因为太小了那个圈，我必须走，因为我要逃嘛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让我的腿有力量啊。我哪天我要逃，我老看那个墙，我能不能跳上去？他们以为我是中国人，会点武功，你知道吗？他说你不能跳啊，这个跳我们会开枪的。那根本跳不上去，那太高了，大概有6米，你怎么跳得上去？而且光滑，而且特别5、6个这个苏联士兵站在旁边拿着枪，你就在他们中间走，他们就看着你走，看着你走，看着你走，看着你走，不好受，坐牢是不好受的，对不对？约瑟坐牢，遇到了2个人，坐牢最好的就是有同牢的人，可以说话，这个能够时间快一点。最惨的就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边，我那是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边，你知道吗？他当时给我关个俄国人在里边，那就好了，我俄语肯定有进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没有办法，就得跟他说话嘛。我这一个人没法说，跟谁说？只能跟神说。所以他坐在那个牢里边，这牢里关了2个高干啊，什么干部比部长都大啊，这个级别非常高，就像周永康、薄熙来这个级别，你知道吗？我一说这你就明白了，一个叫做膳食长，就是给法老准备食物的人，这是最亲近法老的人呢。这如果不亲近，你下点毒怎么办呢？不就死了吗？对不对？膳食长是最信任的。还有一个是酒正，给法老端酒的人，知道法老喜欢什么酒 ，Office Wine 或者茅台，对不对？他都懂。法老喜欢什么口味？是酱香型的，是浓香型的，是53度的还是38度的？你看一听我还懂点酒，所以你喜欢哪一种？这个要服务非常细的，就是两人同时获罪。我不讲那可，我估计是法老那天吃拉肚了，两个人全部关监狱去。在监狱里边的时候呢，两人做了梦啊。那么这一天夜里，两人同时做梦。 每个梦都很有意思。他们就跟约瑟说，哎呀，我做了个梦啊。约瑟说，那就讲一讲吧。他说，你能解吗？约瑟说，解梦不是出于神吗？你看约瑟又把荣耀归给神，对吧？他说，没有我，他们又说我有能力解梦。他说，不是归于神吗？请你们将你的梦告诉我。九正就将他的梦告诉了约瑟。九正说什么呢？我梦见了，在我面前有棵葡萄树，树上有三根枝子，好像发了芽，开了花，上边的葡萄都成熟了。法老的杯在我的手里，我就拿着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边，将杯递到法老的手中。叫他做一个梦。约瑟怎么解的？约瑟说，树上的三根枝子就是三天啊，三天，三天之内，法老必将你提出监，叫你官复原职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，和先前做他的酒证一样。哎，这酒证高不高兴啊？高兴，知道吗？都笑懵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我当时说明天三天就把我放出去，我得乐死，你知道吗？高兴，而且还官复原职。但是约瑟讲了一个条件。约瑟说，约瑟怎么说的？如果你得好处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就想起我，求你想起我，也施恩给我，在法老的面前提到我，救我出这监牢。我们说约瑟是冤枉的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一个应该做的嘛，把消息递出来，说这个关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冤枉的，利用自己的跟法老的关系，这很对。约瑟做错一件事，约瑟比我们诚实。如果我就不这么做，我先把条件谈好，我得给你解。你不答应，我就不说，对不对？你看约瑟先说了啊，那他当然说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对不对？你说了没问题。就还有一个善须长也做了同样的梦。这善须长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他对约瑟说，哎，我有个梦，我有个梦。约瑟说，那你也说来我听听。他就说，我在梦中看到我头上有顶着三筐白饼啊，那么上面的筐里边呢，是为法老烤的各种的食物，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里的食物。这两个梦很像，那个是三个枝子，这是三个筐，都是三。约瑟就说，你的梦是这样子的，应该这样解，三个筐子就是三天，三天之内法老必砍断你的头，把你挂在木头上，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。哎呦，这个善师长真惨，要我得气疯了，我大概约瑟掐死，说什么呢，对不对？我怎么这么惨，怎么他就官复原职，我就得挂到城门楼去，然后那飞鸟来吃我的肉。你看到没有，这个主权在神啊，这个人的生死祸福主权在上帝。约瑟告诉了他，那么当然约瑟就不用说了，你出去给我说点好话，因为你都死了，对不对？不需要了。这个酒证果不其然，三天以后官复原职，继续端杯给法老。那个善师长果不其然，三天以后被拉出去砍了头，挂在城门口，然后飞鸟飞来吃他的肉，就是那乌鸦嘛，啊，吃腐肉的都是乌鸦来吃他的肉。问题是，这个酒证当他官复原职，他却把约瑟忘了。一忘忘多久啊？读圣经没有？好好读这些细节，忘了两年啊。人们说，监狱里的生活是度日如年，每一天相当一年，那两年就相当两辈子，你知道吗？那多长的时间啊！因为他有盼望，他又没有盼望就无所谓了。他知道这个酒证出去了，这个酒证应该按照跟他的约定，还他一个情。告诉法老这里关着一个无辜的人，他以为出去不到一个礼拜就能放掉，对不对？他就等啊，一个星期没有消息，两个星期没有消息，一个月没有消息，两个月没有消息，一年没有消息。 这对一个在捆绑中的人，等待的人，心里是一种煎熬，对不对？你想是不是心里是煎熬？所以时光在流逝，约瑟苦苦的等，但是约瑟没有抱怨，这就是约瑟的长处。他在等待的过程中，他没有抱怨，他是神啊，你看我给他解了梦，他得了自由把我忘了，神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埋怨神的时候啊？我们可能有时候不敢埋怨神，但是我们敢埋怨人，你知道吗？按照统计啊，一个美国的统计，平均一个人一生中平均20分钟就会有一句抱怨的话，你想想你自己是不是？这是平均啊，你可能好几天没抱怨了，你感谢主。那别人比你抱怨多，他2分钟就一个，把你平均下来了，20分钟一个。抱怨是人自然生命的常态，抱怨就是觉得别人亏欠了自己，对不对？你抱怨你的丈夫，就说明你丈夫亏欠了你了吗？你抱怨你的妻子，就是妻子对你不够好吗？对不对？那你抱怨你的儿女，就是儿女没有达到你的要求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很多父母看到孩子30岁了还没结婚呢，就抱怨，你瞧你呀，哎呀，你早干嘛了，你知道吗？有用吗？没用。但是我们知道没用，可是我们自然的生命，我们出来一定是抱怨。那如果我们受了委屈呢？那就更抱怨，那见谁跟谁说，永远说这个人叫什么？祥林嫂，你看这聪明。鲁迅笔下的很多的人物是很有鲜明特性的，他见谁都抱怨，哎呀，我如果不那样我的孩子就不会死了，我孩子如果不会死，那孩子已经这么大了，孩子如果这么大了结婚了，那结婚了就会生孩子，那他就抱怨一辈子，见到谁就唠叨了，我如果当时不这样我就一定不那样。你没有想到说你当时所经历的有神的美意吗？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你难道没有想到说我所经历的苦难，我所经历的挫折，我所经历的委屈，我遇到的不平，是上帝在通过这些环境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吗？约瑟没有抱怨，2年在监狱里，他没有抱怨那个酒政，也没有抱怨那个膳食长，他懂得他需要等待，等待。弟兄姊妹要记住啊，这句话非常重要，你要学习等待。有一部小说叫《等待戈多》，看过没有？我在大学时看到我稀里糊涂的啊，他等待，等谁都问他，他说等戈多来，戈多来，戈多最后也没有出现，那书结束了，戈多都没有来，等待个什么呢？可是这个等待是他心里有个盼望，对不对？他心里有个喜乐，因为我的等待，等戈多来了，一切都解决了。人生中需要很多的忍耐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来到美国这个移民的国家，我们会受到多少不公平的对待，我们是少数族裔，我们语言不好，我们文化不通，怎么说，从我们的生命中好像被抛出来的，从一个时代的列车上往前走，我们被抛出来一群人，我们有多少的艰难。抱怨解决问题吗？抱怨不解决问题，依靠神唯一的选择。你们，我常常说我们这一代人呢，来到美国，我是30岁来美国的，我不知道你们多大年来美国啊。我不是想留学来的，我一生我学中文的，我不想来美国的，我是没办法来美国，因为我去苏联也不要我，给我退回来，退货。那我真的来美国，美国还好，没把我退货，对不对？来了发现完全不同的一个生活，我就举了一个例子，我说我们这边就像那西红柿都开花结果了，在一样，你把一个开花的西红柿再换一个地方栽，那得缓一样，得缓好几年，你知道吗？得缓一会儿。你说哎，它都不长得缓样了， 不像我们的孩子生在这，就像一粒种子在这块土地上，它就长起来了。他求学生活，就是他的国家，他的文化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可是我们这代人弟兄姊妹，我们有多少艰难啊！你想想，今天你认识的教会这些朋友，不管他生意多么成功，你知道他过去经过多少艰难，你懂不懂啊？啊，我看到我们教会 Michael 好像生意做得不错，那 Michael 来到美国好几年，连房费都付不起，你知道吗？房费都付不起，穷得叮当的，这话你们都听得懂吗？什么叫叮当的？就锅碗瓢盆里边没东西，空的，梆梆响，这叫叮当的。那上帝今天使用了他，我们那个艾瑞克，你看那地板做的那么好啊！我一上网一查，木兰地板五星评价，一个小点儿的白都没有，全是满满的。可是你知道刚来的干嘛？马路上要饭，对不对？四处找生机，也去买过老鼠会，被人骗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还在老鼠会里挣扎，千万不要再买这个东西，好好的，圣经说要做正经事。你们，你问问他，在老鼠会赔了多少钱？3万多，花了3年时间赔出3万多块钱，最后才找着我要做正经事。又怎么一定要做正经的事？不做正经的事，上帝不会祝福你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来到美国，还有的身份多少年都拿不到，人家来了一年就拿到，我们这身份有一个倒霉的，你知道吗？10来年都没拿到。我们东部教会有一个福建的弟兄，15年没拿到绿卡，太太在国内就分手了。那怎么办？那等于15年吗？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，说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你赶紧找别人吧。来不及了，送了15年的外卖，也没读过书，不懂英文，移民局给他寄封信说你补充材料就给你绿卡了。他是拿6次绿卡，你是多幸运的，就补充个材料就完了吗？不懂英文也不找懂英文的看，砰噔一下扔垃圾桶里去了，完了，这就完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要再找移民局，那你不知道找谁，累死你。移民局找你，你千万别耍官僚，你不要不理人家，找你让你做什么赶紧照着去做，否则你自己困扰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英文呐，不懂得找懂的人看啊。有一个故事说，有一个人看到女朋友写封信找一个翻译的给翻译，翻译说啊，你若什么，反正翻译给翻译错了，说我就跟你怎么样，就分手了。就后来人家一翻译说，你若什么不离不弃，我必生死相依。那说你若怎么样，我就死给你看。他翻译成这个，所以是找翻译的，找英文好的啊，不要乱找啊，翻译错了一辈子后悔。你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艰难，那我们要靠什么呢？盼望。我觉得有盼望的人是伟大的人。坐牢并不是人生的最低点，也许坐牢是上帝要通过这个环境来成就你的一个环境。我们知道很多人坐牢做出不一样的人生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这个沃尔玛的这个老板，就是被他的老板 fire 了，所以他自己建立了沃尔玛啊，现在成功了。我们知道这个王明道牧师就是被关到了监狱，关了20多年啊，关了20多年，所以他才写出那么好的书来，对不对？天路历程这个作者也是被关到监狱写出天路历程的，因为在外边哪有时间写书啊，知道吗？像我写那书是我病了4年，我在医院里美国待1年，台湾待1年，2年我就写了一本书啊。如果没那2年医院里边，哪有时间写书啊？我现在还有时间写书吗？你告诉我，对不对？你看礼拜五聚会，礼拜六聚会，礼拜天聚会啊，这么多的活动，我还有时间写书，那我就超人了，你知道吗？有一点时间赶紧睡觉，赶紧睡觉，补充体力，要不体力都不行。所以人就是这样子，不要看环境，在挫败中选择信心，在失败中选择盼望啊，在受委屈的时候选择喜乐啊，选择喜乐。神通过环境就是要塑造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他所喜悦的人，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 按照他的意思，按照你的意思，可能你按照我的意思，我不会做牧师的。我为什么会做牧师呢？我从来没想过做牧师，对不对？这不是我的意思，但这是神的意思。神的意思，神把你所有的路都给你堵住，就让你走这一条路。你走别的都失败。那大学里刚要去念书，你就病了，病了。一到神学院就好，一出神学院就病。你怎么办呢？上帝的道路就高过你的道路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我们看到这个九正想起了。想起了约瑟，就跟法老说：“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做错了一件事，我这人有罪，我忘记了两年前在监狱里面有个希伯来人，一个年轻的希伯来人，他给我圆过梦，我走出来，哎呦，他这个解梦很准的。”法老说：“那你还等什么？你赶紧呢，叫来呀，对不对？赶紧通知他。”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了，对不对？约瑟解梦。约瑟在这时候被法老从监狱里提出来了，法老差人去招约瑟，他们便急忙的带约瑟出监牢，约瑟就剃头刮脸换衣服进到法老的面前，这也对法老一个尊敬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胡拉碴臭烘烘的到法老面前，那不行，那都得干干净净的才能到法老的面前。法老就对约瑟说：“我做了个梦，没人能解我听人说你能解梦。”法老说：“约瑟说解梦我不能，这不在乎我。那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”你看约瑟多谦卑啊，对不对？约瑟对九正怎么说？解梦那不是神吗？是神告诉我们，圣灵告诉我们，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不是我们自己能力。那么法老就对约瑟说：“我梦见了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，七个肥壮美好的牛，七个这个又瘦又丑陋的牛，那七个丑陋的把那美好的给吃掉了，七个又肥又大的麦穗，还有七个又干枯被东风吹焦了的麦穗，那个焦的就把肥的吃掉了。”什么意思？约瑟开始解梦。约瑟第25节对法老说，法老的梦乃是一个，这两个是一件事情，重要的话说两遍，上帝给你两次，就是让你重复印象神已将所要做的事只是法老了。七只好母牛是七年，注意啊，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，这梦就是一个。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，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麦子也是七年，是七个荒年。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的，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。埃及地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，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，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，全地必被饥荒所灭，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，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。至于法老两回做梦，是因神命定这事，而且必速速成就。好了，梦解出来了，大家看到了吧，对不对？埃及地要变了七个丰年，七头美好肥壮的牛，七个饱满又美好的麦穗，象征着一件事情，埃及要七年的丰年，然后呢又有七个丑陋的牛吞掉了七个丰年，就是埃及地七个丰年之后还会有七个荒年，加起多少？14年。这七个荒年要吞掉七个丰年所有的东西，所以埃及地会遍地饥荒，面对着埃及的国家的一次的存亡，是大事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梦啊 这个先知啊了不起，我觉得这个法老也了不起，这法老了不起。那法老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呢？法老呢就听了约瑟的具体方案。法老说那该怎么办呢？一定是问这话嘛，对不对？那该怎么办呢？约瑟就说，所以呢法老你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，派他治理埃及地。法老你当这样行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，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，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次的粮食聚敛起来，积蓄五谷，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，归于法老的手下，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，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。这是具体方案。首先什么？找一个有智慧的、聪明的、会管理的人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要你有这个恩赐和能力，你不要着急，上帝有一天会拣选你，使用你。如果你没有这能力把你拣选去，你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糕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就这个，我跟你讲，一个国家的管理者多么重要啊！一个家里的管理者很重要，管理这个家呀。一个国家的管理者非常重要。我最近看我母亲的回忆录，我母亲写了回忆录啊，70岁时候开始写的。最近我的妹夫打出一部分给我，看到了我母亲那个时候，在1956年、57年、58年。56、57、58、59、60，可能这五年中国是极大丰收。我妈妈记载那时候粮食吃不完呢，毛泽东就说吃不完喂猪，喂猪。那这么多粮食怎么办呢？一亩地都打好几万斤粮食，对不对？可能吗？不可能。今天知道那是胡来了，对不对？喂猪。可是那个确实丰收，粮食放不下，粮食放不下，很多就喂猪了，做酒了，所以那是酒就特别多，喂猪，猪长得很壮。结果呢，3年自然灾害，对不对？接着就是3年，跟埃及多像啊，弟兄姊妹啊。然后3年自然灾害，中国饿死了2000万人啊！我告诉我就是那个年代生长，我没有长过爹高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个没吃饱过，你知道吗？从来小孩没吃饱过，生下就挨饿。我都能记得我们家的小米粥，我都能把小米粒几个我数过来。你这小米多大吗？你能数个小米粒的粥，那该多新多稀，对不对？那还是我们家有小米粥喝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家里吃树皮，就是国家领导人不懂得管理。没有埃及地，没有约瑟这样智慧的人，而且有这智慧人也不听。彭德怀提出来了，关起来。谁提出来都关起来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搞这种大鸣大放，对不对？最后把中华民族拖向一个非常灾难的深渊。一个管理者如此，一个家也是如此啊。我的父亲就是约瑟会管理。我的父亲在荒地还是粮食这么多。就便宜啊，我父亲在城里不养猪啊，就买了10麻袋的那个小米，麻袋10麻袋啊，就运到了城里去。那小米放了3年就不新鲜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米呢是当年的最好吃，当年的小米你要是把它做成饭，你从村东头村西头都能闻到那米饭的香味，真的一点都不是夸张。你如果那个当年下的麦子你把它蒸成馒头，哇，20里地之外就能闻到那种麦子的香味，你今天都没那福气了。你在大城市你吃的都3年以后的粮食，我告诉你，因为都是约瑟的经验普及了全世界，现在都给你收存在仓里，你先吃旧的，新的来放着，等到3年以后再给你吃。现在国家不都这样的吗？对不对？然后呢，饥荒来了，我们家有10麻袋的粮食，在丰年积累的，所以我们度过了3年自然灾害，你知道吗？虽然吃不饱，但是没有饿死。 我的父亲约瑟。我们家七个孩子没饿死啊，所以我的父亲呢就从此就养成了买粮的习惯，所以我们家永远吃旧粮食，但是总是饿不死的。后来毛泽东懂了，就说出深挖洞广积粮，他也知道要积粮多么重要。我们看约瑟一个简单的管理模式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你生活的时候，你今天富有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浪费，你千万不要骄傲，你千万不要挥霍。你今天富有，我富有，我也过简朴的生活，这个叫真正的富有，对不对？保罗说有吃有穿就当知足嘛。我现在富有，我可以拿出钱粮食来帮助那些穷苦的人，吃不饱的人，积累美德。你知道这个美德会祝福你的后代啊，祝福你的后代。我就是啊，当年我逃两年，有一个人救了我啊，我都好像没有讲过。那我爷爷帮助了一个人，那个人的孙女帮助了我，70年一个轮回，你看到没有？我的书写了，这个人是个土匪，被打伤了，在大车店里边，警察要抓他，我爷爷就花了10块大洋把他买下来，就拜了兄弟，根本不认识这个人，姓王，就拜了拜把子兄弟，一张一王。结果这人匪性不改，继续打家劫舍，就关到监狱里边去了。关到监狱里去了，我爷爷就花钱把他救出来，卖了好多地把他救出来。这事儿就过去了，过了好多年没什么关系了，对不对？谁知道70年以后，我被中国政府通缉逃亡，是人家的后代救了我。所以啊，救我的时候啊，那个老太太都已经108岁了，我爷的好朋友的妻子还活着呢。我在他家，他看着我说：“看你面熟哎。”我说：“你看我像谁呀？”“你像我一个年轻时的朋友。”因为我想，那不我爷吗？对不对？那我心里知道，我也不能说呀。他说：“你是不是犯事儿了？”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我经过4个朝代，我啥不知道啊？”我说：“经哪4个朝代？清朝、中华民国、满洲国、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我经过4个朝代，我啥不知道啊？”然后就是你杀人了吧？我说没啥。你看这个老年人你瞒不了的，看我藏在家里，然后说别怕，啥都会过去，不要怕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老年人人生有一个经验，就是不怕，啥都不怕，什么都会过去的。你今天可能经历了破产，你今天绿卡被拒绝，你今天呢好像你的生意正面的一个瓶颈，你不要怕，啥都会过去的。你们只要你合神的心意，神会带领你走过来。所以约瑟这个梦法老听明白了，而且确实是埃及地面临的一个实际的情况。那么约瑟怎么办呢？约瑟就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方案，你要拣选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，派他治理埃及地。那么法老呢，和他一切的大臣觉得太好了，妙，确实如此，应该选一个聪明的有智慧的人。所以法老，我们就往下走，我们看第三点，约瑟的梦想成真了，对不对？法老一想，这人不是上帝所预备的现成的吗？就这个年轻人啊，就是年轻人。法老就对约瑟说：“神啊，即将这事都指示了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。”你知道法老说这话的时候，约瑟多大年纪？30岁。30岁。我们在座30岁以下举手，请举手，你们都有机会做宰相哦。30岁，好像机会不多哦，好像年长挺多的，30岁以上也有机会。30岁，三十而立，中国， 约瑟就是三十立起来的，对不对？三十岁之前，约瑟经过人生的全是苦难啊。十七岁被哥哥们卖给了以实玛利人，然后在波提乏的手下啊做管家，做的兢兢业业，把波提乏家里搞得非常的丰盛，这个家里边，然后呢，结果受了不白之冤，坐牢两年。那么从人下人，在监狱里边被提上来的人，直接成为宰相的，这历史上不多呀，真不多。中国有一个人叫朱镕基，他原来是右派，右派里边后来官做的最大的就是朱镕基啊。朱镕基这个有点像约瑟啊、哦，不管他现在怎么样，不管他，他这个境遇很特别，很特别。你看约瑟当时就被法老招来，然后呢，他讲出了这个梦的内容，然后他告诉了解决梦的方法。法老说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！”他和所有的大臣都觉得好妙。那我们就应该选一个人来面对这个埃及地的危机，怎么来管理？这重要啊！那么法老就对约瑟说：“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了你，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，你可以掌管我的家。”那时候国就是家，家就是国，像我们中国的古代，那对吧，唐朝是李家的，对不对？宋朝是赵家的，当然现在还是赵家的啊。然后还有赵家人，你们可能都不明白，上网看看就知道了什么叫赵家人啊。赵家也是从鲁迅的那个阿 Q 正传出来的，赵家，赵老爷子说你也配姓赵，就这意思，就是不是所有人都会配姓赵的啊，对不对？赵家人指那些掌权者啊，不是你们家那赵啊，不是亮亮你们那赵，当然你们家姓赵。所以他说啊，你可以管理我的家，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，唯独在宝座上的我比你大，你不能比我大啊！就叫一人之下什么万人之上。法老又对约瑟说：“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”法老就摘下手中打印的戒指，那是权柄的象征哦。法老的戒指，嚓，你知道吗？给你戴上你了得，一晃所有人都得向你下跪啊！然后呢？戴在约瑟的手上，给他穿上细麻衣，把金链子戴在他的颈项上，又向约瑟坐他的副车，喝道的在前面呼喊说：“跪下！”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。约瑟十七岁之前做了一个梦，他梦到他的哥哥们向他下拜，哥哥们说：“这个太狂妄了，你对不对？我们怎么可以向你下拜？”他又做一个梦，梦到太阳和月亮向他下拜，太阳象征着父亲，月亮象征着母亲。最后父亲说：“你这孩子乱讲吧，怎么能这样说呢？对不对？我跟你妈要向你拜吗？”但是他把那个约瑟的话放在心里边，反复思想。约瑟做了宰相，我们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。约瑟不仅拯救了埃及全地啊，他太聪明了，他太有智慧了，他太会管理了，人品好像三十岁啊，年富力强啊，对不对？同时后来全世界大饥荒，不仅是埃及，那七年饥荒他爸爸饿得受不了了，全家人来到了埃及地来讨粮食，把他卖的哥哥遇到了约瑟，约瑟已经是宰相了，他们那儿不认识约瑟，他们都跪下来向这位宰相下拜，对不对？约瑟的梦成为真实。好像有时候我们的梦啊，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来等待，不要急啊。中国有句话是好饭不怕晚，所以这个好梦需要时间来成全，但是你一定有梦，你的生活才不一样，生活才不一样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当我们看到，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神会保守每一个寻求他的人。
诗篇三七篇说，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所以来到神的面前的人不能够心存二意。圣经说我们来到神面前必须信有神，写信他赏赐那个怎么样寻求他的人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要会做梦，做什么样的梦呢？要为主做梦，明白？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，我们需用的神都会加给我们。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身体有病了，不仅没有灰心，反而把荣耀归给神，靠着神走过生命的艰难。最近天宁姐妹啊，这个在化疗，我昨天我临去聚会之前我又去看她，昨天虽然化疗头发都掉光了，见到我也很喜乐，哎呀，就起来陪我喝一杯茶，我为她祷告，我就看到她信心的增强。你看她得了癌症化疗，她不仅没有埋怨神，她把全家都交给了主。就在化疗疾病医治这个期间，丈夫去读神学院，弟弟去读神学院，他们不仅没有被这个疾病吓坏或者灰心或者埋怨神，他们把荣耀归给神，全家翻转都进入神，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比服侍神更重要。你们，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医治他，就像我当年一样，我也在疾病中把自己交给神呢。神老要我，把自己身体献上当做活祭。我好的时候我就不想当活祭啊，我还能东跑西跑，然后完了肝也坏了，肾也坏了，啥都没了。你想上帝也不要了吧，这都这样了，肝肾都不行了，要我干嘛呀？你看献上了，神啊我就这样了，你看你要要你就要了，也不值钱了，你要要反正你就医治我，你医治我我就能为你所用，你不医治我就死定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上帝就医治了我，你们哈利路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不计较我们的，神不计较我们有时对他的那种有限的信心，神也不计较我们有时候的软弱。神看中像约瑟一样在一生中给我们的命定，你们，你要了解神在一生中给你的命令，究竟你要做什么？这一生你做什么能够真正讨神的喜悦？你要了解我们人生何等的有限，何等的短暂，我们能这一生为主而活，何等美妙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摩西说我们的生命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无非劳苦愁烦，转眼成功便如飞而去了。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，有限的时间交给无限，无奈的生命交给盼望，苦度和抱怨交给喜乐，交给赞美，让我们生命有一个翻转，让我们活得不再一样。我们不仅能讨神的喜悦，我们也得到上帝的奖赏。你们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在约瑟的生命中特质，我们看到他的梦何等的美好啊！这个梦何等的美好。人生我们都有梦，基督徒要成为一个敢于做梦的人啊！我们看到约瑟有梦，九正有梦，法老有梦，这些梦就在上帝里边都会被成就啊，都会被成就。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做梦的人，敢于做梦，做你眼睛没有看到的，想都不敢想的，这样的梦上帝必然的成全。你们，马里逊进中国，他有一个梦让中国归向基督，对不对？26岁到中国的时候，中国一个人都没有信主的，马里逊在船上有一个梦，我要改变这个国家，让上帝的光照到这个国家，让耶稣的爱来到这个国家。马里逊就因为这个梦，25岁的年轻人来到中国，坐了6月的船到中国，就26岁了，活了25年，带了10几个人信耶稣，但是他翻译了圣经， 今天中国有上亿的基督徒，国内国外多少基督徒因为马里逊的一个梦，你们哈利路亚，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梦？梦很重要。想到诗篇123篇，我读给大家，我很喜欢这段经文。当耶和华将那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。你知道这些诗篇你们可能都不太理解，我读它我都会流泪。为了那个中华民族，为了每一个灵魂的得救，当神把他们带出被掳的，带回西安，就带到耶路撒冷，带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，诗人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。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，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来请敬拜团来，我们唱首诗歌恩典之路。我们走的道路是恩典之路，我们所经历上帝的是恩典伴随。每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，我们想到我们的同胞，还有多少人没有像我们一样认识耶稣，但是上帝会把他们带回来。你们把被掳的带回西安，带到上帝爱子的国度，这是需要我，需要你，需要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走出去传扬耶稣的爱。那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你们一起来起立。主呀，你是我的主，
你是我的主，今天我走这一路，要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万人中唯独
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引导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，每一天你的恩典都够我们用，每一早晨都是新的。让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经历委屈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经历挫折的时候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经历软弱和失败的时候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你爱我们。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你，你用笑脸来欢迎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。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，把每个来到你面前寻求人交托给你，你引导他们走得胜的路。哈利路亚。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新朋友，还没有信耶稣的新朋友，如果你愿意今天把你的生命交给上帝，让他引导你走得胜的路，你举手为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举手说主耶稣我愿意做你的儿女，请举手为你祷告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吗？感谢主。还有楼上有吗？愿接受耶稣做你救主，请举手为你祷告。还有吗？感谢主。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如果在视频前面你愿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你跟我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拣选我做你的儿女，我愿一生一世跟随你走得胜的道路，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，一生一世为你而活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请坐。